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的经济事件。第一，毫无疑问是资本市场最关注也是最担忧的美国政府的停摆。随着美国政府关门时长达到破纪录的40天，华尔街开始有些害怕，有些担心了。因为在以往的政府关门事件当中都是有惊无险，所以对华尔街来讲呢，就像中国传统的狼来了的故事一样。那么这次可能真的狼来了，所以华尔街呢开始非常严肃的认真对待政府的关门。华尔街所谓的对待，它需要在资本市场上做出某种定价。那么未来一周关注的焦点在哪儿呢？是因为原定于未来一周将发布几个非常关键的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包括原定于周四发布的10月份的通胀数据，这个可能又得盖牌了，还包括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现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情况连续2个月不知道情况如何发展，就这么大一个国家连续2个月就业数据不公布，这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同时原定周五会发布10月份的零售销售，这是商务应该发布的，这可能也会跳票，包括生产者的物价指数。所以一系列有关通胀和就业的数据都不能发布，而且是长达2个月中断，这给市场的投资者就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如果突然在未来某一个时间恢复发布数据，而数据的状态与市场的预期出现很大反差的话，它就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波动。所以华尔街日报在引述 LBBW 公司的分析师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表述的，现在美国的地区选举已经结束，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华盛顿，以及陷入僵局的预算争端是否会有任何进展。这不仅对美国的资本市场，全球的资本市场都会受这种情绪的影响。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川普与各国的关税谈判的进展，特别是有关印度、巴西的谈判会不会在未来一周有重大进展，这个对国际资本市场影响都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与关税相关的最高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进展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舆论各方面的立场都希望试图影响最高法院对川普关税的审理，所以未来一周也会有一些新的信息，它也会影响人们对川普关税前途的判断。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呢，这个对市场投资者来讲啊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对其他网友来讲呢，它可能就是一个一般性的信息。就周二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是一个公休假期，它这个公休假期呢对美国市场的影响啊与其他的公休假还不太一样。就周二国债市场休市，但股票市场照常开市。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五欧元区会发布一系列的重要宏观经济数据，包括欧元区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第二次估算值以及就业数据。那么周五德国、法国、西班牙还会公布他们的十月份最终的通胀数据，所以这些数据对于判断欧洲的宏观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中国将会发布一系列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周五美国时间的周五，中国将公布工业产出、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那么这会让市场投资者有机会来判断中国各个关键产业的增长势头。那么市场投资者会密切关注中国的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否有回升的迹象，假如这两个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的话，今年四季度按照中共设计的四季度 GDP 增长 4.6% 来确保全年增长 5%， 那这个目标就即便是假数据，假数据可能也凑不齐了。华尔街日报今天呢，它还是大胆的做出了它的预测。华尔街日报预测十月份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呢会同比增加 5.5%， 比9月份的 6.5% 要低。那么零售总额 华尔街预期呢，十月份零售总额会放缓至 2.8%。他这个判断这个还是比较大胆的，因为十月份是中国的黄金周啊，是各方面舆论报道是消费很旺的，但是他认为十月份零售总额的增长会放缓至 2.8%。 而固定资产投资，华尔街日报认为啊，会进一步的放缓，那么会从上个月的 1.5% 放缓至 0.8%。 那如果按华尔街日报这个数据的话，那习主席的 GDP 5% 的增长大业啊，可能就特别悬了。华尔街日报也帮中国国家统计局想了一个理由，就假如数据啊像华尔街日报预期的这样的话，中国国家统计局呢会解释，就十月份呢是一个放长假比较多，人们上班时间比较短，所以呢一系列数据呢可能没那么好。那么对于在中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呢，可能本周还要关注中国央行会发布的十月份的金融数据。总的来讲，未来一周从全球的角度而言，资本市场最关注的呢，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事件。第一是美国政府的停摆问题，第二是中国的宏观数据问题。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政府停摆啊、卡壳或者焦点性的问题，就有关奥巴马医疗的补贴问题。就这个问题在参议院呢，目前还是处在一种焦灼的状态。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你通过对这两个信息的了解，你能够感受到有关结束政府停摆的谈判的进展，以及这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以及潜在的达成协议的时间究竟还有多长。第一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呢，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啊，它的一个最新报道，报道标题是参议院罕见周六开会协商 ACA 补贴谈不拢，政府重启仍然无解。参议院罕见周六召开了协商会议，希望尽快结束政府停摆的僵局，但是川普总统要求共和党不能够与民主党妥协。所以这个昨天与网友分享，共和党参议员呢找的一个妥协的方案，希望能够与民主党达成协议，甚至呢有些舆论乐观的认为呢下个星期就会结束关门，但是昨天川普突然连发两个长篇的推文，要求共和党人呢绝不妥协，不能跟他们达成协议。而且呢，对于民主党关心的这样一个奥巴马医疗的问题啊，川普认为完全推倒，另起炉灶。所以这个呢，就让这个谈判呢形势急转直下。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它是从不同角度来报道，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让我们呢更直观的了解目前分歧在哪。你了解他们分歧在哪，以及双方应对这个分歧的办法，你大体上能够判断出来政府关门这个事儿形势是恶化了还是有所缓解。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共和党人提出替代评价医疗法案以结束政府停摆。为了结束政府停摆，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了一项相当于反提案的方案，提议将部分医疗保险资金直接提供给家庭，而不是用于支付评价医疗法案的加强补贴的一年延期费用。共和党的主要提案是将联邦资金拨入弹性支出账户，而不是直接拨给保险公司。这笔资金可用于支付自付额和其他自费项目。共和党人认为，这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并控制医疗保健的膨胀。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主席比尔·卡西迪在参议院发言时说，让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发挥创造力。他是新的提案的主要倡导者，就是那个补贴啊，不要给保险公司了，直接发给个人。那么民主党现在的诉求呢，是这个奥巴马医疗的补贴12月31号就到期了，如果不延期的话，那么从元旦开始，差不多22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险费啊就会上涨，就会给这些人带来困难。那么共和党提出来，哎，你那个奥巴马医疗那个补贴啊，我还是给啊，但是我不给保险公司，我直接发给个人。那么民主党为什么不支持这个呢？他们认为如果要采取这种方式，它整个的系统要改，而且还存在资金的来源问题，所以这个周期会非常长，因为到年底只剩一个多月了。那么民主党现在的诉求呢，是把目前的奥巴马医疗的补贴计划延长一年，那么在这一年过程当中再来讨论怎么去进一步的改革，或者怎么样去完善奥巴马医疗。也就是说民主党人是拒绝共和党的这个新的提议。那么对这两个 新闻呢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注意到很多网友啊都在讨论政府关门啊焦点议题，就有关是否延长奥巴马医疗的补贴。 LT 注意到有不少网友啊认为奥巴马医疗应该取消，这是一种浪费。但是同样是这批网友呢又在批评中国啊没有全民免费医疗，以及工薪阶层的医保水平很差。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LT 的观点呢是奥巴马医疗啊体系这个事儿是非常复杂的，不要说外国人，就美国人能够完全了解这个奥巴马医疗的人呢是非常非常少的。他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弄得非常复杂了，这个系统设计之初是给穷人买不起保险的人呢让他们享受政府的补贴，能够低价买到保险。那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州与联邦合作扩大了这个范围，就把有一些啊中等收入或者中等以下收入的人呢也给弄进了这个奥巴马医疗。他们这些收入相对比较高的人进了奥巴马医疗是享受政府的补贴，这就是这次讨论的核心问题，就奥巴马医疗的补贴问题。最穷的那批人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以下的人享受奥巴马医疗就需要有一个补贴，没有这个补贴了，那这些人的医疗保险费就得提高。那么奥巴马医疗究竟该不该搞，以及这个中等收入和中等以下的收入该不该去享受补贴进入奥巴马医疗，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现在已经有2200万人进了这个系统了，就这个补贴系统，所以不管哪一种方案直接受影响的是2200万人。这个还不是有些网友想的什么蓝州红州，红州的穷人呢比例更高，所以这是个系统工程，要短期一个月两个月想解决2000万人的医保的出路问题，这个时间上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 LT 认为还是在评论这个事件的时候呢，还是希望网友们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奥巴马医疗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它也许不是个好的计划，不是个好的方案，但是在没有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取代，新的方案不能够取得美国社会认可的情况下，杂乱一个旧世界，像马克思讲的，它不会自然而然赢得一个新世界，这个难度啊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从这两个信息来看，就本来在讨论奥巴马医疗补贴问题，多给少给，延长多长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风向就变了，川普认为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了，是完全应该取消他那个奥巴马医疗补贴计划延长一年的想法，就完全推翻民主党的想法。那么这个呢可能又要重新谈判了，重新进入一种交易的思路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感受到增加了政府啊结束关门的难度，所以大家不要期望很快能够解决政府关门的问题。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他们认为能够忍受的极限是44天，那么到了周一就已经40天了，那么到了周四就到了华尔街忍受的极限了。所以这个事儿啊不仅是对资本市场影响巨大，实际上对整个美国社会影响啊都是非常非常大的，2000多万人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严核留学生签证并没有明显影响外籍的新生人数。尽管先前各方预测受到川普政府严核严查学生签证的影响，今年秋季来美留学的人数之前预计会大幅下降，但是根据最新的国土安全部报告，截止10月份全美持有效签证的国际学生大约130万，只比去年同期减少不到1%。非营利组织国际招生管理协会执行长哈蒙表示，尚未看到留学生入学人数出现断崖式下跌。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曾在7月份预测，今年秋季新生人数可能减少40%，各大学恐将损失70亿美元，还可能导致6万多个工作流失。但是在国土安全部的报告发布后，该协会的执行长芬达欧出现改口，他说谨慎乐观地认为降幅小于预期。大多数学校尚未公开公布完整的今年秋季国际学生的人数。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川普在有关接受国际留学生的观点上是与美国的保守派阵营啊是有分歧的。美国的这个保守派团体他们是要求减少国际留学生，增加美国学生的入学的机会，甚至提出来把中国留学生全部赶走。 那么川普为这个事实际上六月份七月份他都讲了很重的话的，他说如果没有留学生呢，美国大学系统就要崩溃，你靠人家养着的，你怎么还不让人家来，包括中国留学生，川普认为美国大学系统目前是需要中国留学生的。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它反映的结果，它还是体现了川普在主导这个留学生政策的松紧问题。那么这个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有一些亲友啊，有一些小朋友到美国留学，那么这个新闻它就反映出了一个不错的现象，就大家不要受繁杂的政治舆论的这样一种干扰，到美国留学仍然是一个不错的个人发展的机会。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新右翼的新反犹太主义。那么这个报道与网友分享是希望网友们能够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它还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受中共植入的那样一种价值观，看待问题呢习惯于非白即黑，实际上在共和党阵营里面本身还是非常复杂的。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一种长久以来的政治毒瘤正在新右翼势力中滋生蔓延，其领导者是那些对犹太人充满偏见的播客主播和网络投机分子，这种毒瘤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甚至连德高望重的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也为其辩护。近日罗伯茨先生发布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视频，反对所谓的对塔克·卡森的取消，甚至反对对希特勒狂热粉丝尼克·富恩特斯的取消，就打引号取消。塔克·卡森曾与富恩斯特进行了一次友好的播客采访，在塔克·卡森的节目中，富恩斯特抨击有组织的犹太人是美国团结的障碍，并指责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阻碍了右翼的成功，同时他还自称是斯大林的粉丝。即便为了迎合观众群他有所收敛，富恩特斯先生的言论仍然像是20世纪最糟糕的网络大杂烩。塔克·卡森说，富恩特斯先生应该让他关于犹太人颠覆美国的言论更具普适性，这样就不容易被轻易驳斥，但两人的整体意见一致。富恩特斯先生在另一次播客节目中表示，保守派犹太籍的评论员哈默、莱文和夏皮罗永远不会成为美国人，他们应该滚出美国去以色列。富恩特斯先生享有言论自由，却利用这种自由幻想来驱赶犹太人，而塔克·卡森把富恩特斯呢当作政治真相的揭露者。那么最后这个报道的结论呢是，如果保守派人士以及共和党人不在其内部揭露这种毒瘤，以免腐蚀更多年轻人的思想，那么右翼和美国将步入危险的境地。那么对这个分析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我们很多网友习惯一种站队，所谓的站队就大家都要一样，你比如在中国很多人讲三观正不正划线站队，他这种就是非黑即白的这种逻辑，就假如你这个人你要是相信中医，那么你必然会反转基因，你反转基因那你就必然爱共产党，你爱共产党那你就必然是爱习主席等等，这些呢你只要沾上一个所谓的这个立场因素，那你就必须得站在同一的阵线上，否则的话你就会受到本阵线人的攻击。所以很多人把中国人分成了要么是粉红要么是反贼，实际上人是非常复杂的。同样看待美国也是，很多网友看待美国的政治认为要么是民主党或者是左派，要么是共和党右派，实际上很多人的观点呢，他只是在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选一个公约数，保守派要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自由派推选自己候选人，但是在具体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民生问题上，没有一个党派啊能够满足个体的所有的要求的。或者说你如果生活在美国，你所有的问题上的想法你不可能都归在一个党派上面的。至于中国的政治它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很多人美国人在反堕胎的问题上他可能会去支持民主党，那么在政府的支出上他可能会去赞成共和党，所以他并不是像中国那种宗教式政党的对信众有那么严格的要求，甚至永不叛党。同样你看在保守派这个阵营里边，在某些问题上也会让同样出于保守派的人士不共戴天的。 你比如说这篇文章表述的富恩特斯和塔克卡森这些人，就在共和党内，就有些人讨厌他们呢，甚至比讨厌民主党还要讨厌。但是他们又在一些保守议程大的方向上来讲，他们在关键时候呢，又会携手一起对付自由派。所以这个新闻它能够让我们理解这种政治的复杂性。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对中美贸易战两个最新的信息。尽管是休息日，但是美国的财经媒体啊，还是孜孜不倦在为大家呀、报道新闻。第一个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工会抨击川普对中国造船业网开一面”。由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领导的一群工会抨击川普政府暂停向中国船只收取港口费。工人们认为，这将使曾经占主导地位的美国造船业重获新生。据工会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一封信函显示，工会对政府决定表示强烈的失望，并称该决定对美国重振造船业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这封信是由国际机械师协会、国际电工兄弟会和国际锅炉工会兄弟会联署的信件，称川普政府的决定使中国得以继续其掠夺性行为。就在一周前，川普总统还大力宣扬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达成贸易战休战协议，向美国民众保证中国将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并取消对稀土矿产的出口管制。然而这次强硬态度也表明，这项协议是以牺牲部分蓝领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这可能会在明年关键摇摆州中期选举中对川普造成不利影响。那么这个新闻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川普的贸易政策的调整，满足了中西部的农民，又让这个铁锈区的这些工人呢，又带来损失或者是不利的影响。就那边的选票搞到手了，但这边选票可能就要丢了。这就是美国打贸易战呢，它的政治的这个局限性。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贸易协定模糊不清，令美国拖拉机制造商陷入困境。未来几个月是否会成为举步维艰的农机产业的转折点尚不明朗，中美贸易协定的细节寥寥无几，制造商们仍然在猜测种植者何时才会再次开始消费。他这个报道呢，他是讲的另外一块受益的，受益者呢也忐忑不安。就川普这一次与中国签订的停战协议，暂时放弃了对中国造船业的遏制，或者暂时放弃了扶持美国造船业，得罪美国的造船业。那么对农民大豆产业可能就有好处，那么与大豆产业寄生的呢，这个拖拉机农业机械制造呢，他们应该是受益的。但是这个新闻它反映出来，这个农业机械制造这些企业呢，他们感觉呢，就是川普那个停战协议啊，并不明朗，并不清晰，还不足以让美国的这个农民呢放手去种植大豆或者其他农产品。那么这个传导到农业机械领域呢，他们也没有从这个停战协议里面感受到很大的鼓舞，就是加不加产，提不提高产量，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农民会扩大种植面积，所以农机行业呢对停战协议呢感觉还是没有带来直接的好处。所以说你能感受到啊，这个停战协议对美国的各行各业来讲也是众口难调。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啊，它发布了十月份的通胀数据，这个引起了国际财经界的高度关注。就中国国内的网友可能对这个数据不是太关注，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通胀数据与普通中国民众感受到的物价变化呢，完全是脱节，而且过去几年都是脱节，所以中国民众不太感兴趣。但是华尔街很关注，为什么很关注呢？这个是判断中国是否走出通货紧缩状态的一个基础性的数据。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啊，他们提出了不一样的一些判断。我们首先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假日需求推动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意外上涨。由于十月份的假期刺激了旅游、食品、交通需求，中国十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意外上涨。国家统计局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中国总体通货膨胀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0.2%， 而九月份呢是比去年同期下降 0.3%。 彭博社之前的经济学家调查预测的中位数呢是下降 0.1%， 哎，这次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了 0.2， 所以彭博社他认为的这是意外的上涨。那么怎么看待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呢？意外上涨呢？就彭博社他的结论呢，或者他的最后的评价是，消费者物价回落至通胀水准反映的是假日期间的上涨行情，而这种上涨行情终将消退。换句话说，中国的通货紧缩依然根深蒂固，四季度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这一趋势难以改变。第二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呢，简单粗暴，中国十月通货紧缩压力缓解，十月份中国物价下行压力进一步缓解，部分原因得益于一周的假期以及北京方面持续努力控制一些关键行业的产能过剩。周日公布的数据是中国领导人上个月再次发出信号之后发布的。上个月他们再次表示希望通过提升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北京方面坚持认为目前的产业发展模式对于持续增长和国家安全是必要的。经济学家们表示，随着长达数年的房地产低迷持续下去，中国目前的物价下跌趋势不会很快结束。华尔街日报引述丹麦银行中国经济学家艾伦·梅伦的观点，他说只要他们继续提高产能，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的压力和贸易紧张局势等问题就不太可能消失，就是对这个数据不以为然。第三个相关的报道是 CNBC 的报道。 CNBC 的报道呢，就不如彭博社、华尔街日报那么四平八稳。他报道标题就是，至今中国的 PPI 连续下跌37个月，中国走出通货紧缩遥遥无期。这个可能会让有一些正能量网友啊，感觉这个还是满满的反华呀，或者亡我之心不死的恶意。但是他这个还是从财经角度来看的。就新闻报道他这样描述，中国十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转正，但仍然趋近于零，而生产者价格指数则连续37个月下跌，凸显中国国内需求疲软和贸易不确定性，中国仍然面临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所以总体判断呢，从华尔街的舆论来讲，对十月份中国的通胀转正评价呢都不高，就这个数据还不足以啊缓解市场对中国通货紧缩这种状态的担忧。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驻日战狼威胁高市早苗，斩断你们肮脏的脖子。哎呀，这个是今天呢非常劲爆的国际新闻。不久前经济学人呢还在通过大数据分析，哎呀，说中国的这个战狼啊声量明显减小，甚至是战狼啊已经歇业了，或者已经转业了，下岗了。突然今天中国战狼的一声吼啊，震惊了整个的西方舆论。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当被问到台湾有事儿是否属于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时，高市早苗认为，如果战舰封锁台湾海峡并伴随武力攻击的情形发生，他认为这就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台湾有事代表已进入极为严峻的局面，必须假设最坏情况进行应对。这是高市早苗的一段话。那么高市早苗啊认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个是从来没有遮掩的一个观点，这也是安倍啊生前呢、啊、他的一种政治判断。这个应该说对国际舆论来讲不是一个意外，但是高市早苗的这段言论呢引起了中共不满，这也是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让舆论感到震惊的呢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昨天呢在 X 平台上发了一段推文，推文是这么写的，原话是这样表达的，如果胆敢擅自插手，那就只好毫不犹豫地斩断你们那肮脏的脖子，你们真的做好觉悟了吗？哎呀，这个相当血腥相当恐怖的这种言论呢出自中国外交官的之手，这个还是震惊了各界，特别震惊了日本的舆论。那么这个薛建呢还一不做二不休，就发了那个斩首的那个推文之后啊还不解恨，然后又接着在 X 平台上发了中国解放军的各种军舰的图文，并且进一步警告说，那些啊抱持今天的中国和过去一样的这类荒谬的幻想，就你们不要看错中国了，现在中国跟昨天中国不一样了，我们有的是军舰大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A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高市早苗讲这个话 LTA 认为不意外， 薛健讲这个战狼的言论，哎，我就也认为不意外。他意外，谁会感到意外呢？还是西方，包括日本舆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前一段时间呢，感觉战狼啊不怎么骂人了，不怎么有些极端的攻击性言论了，认为啊习主席的战狼从良了。FT 在分析《经济学人》那个报道的时候，就与网友分享过观点：这个不要对中共的这个战狼啊掉以轻心，因为在集权统治下，在大家比赛表忠心的情况下，这种战狼文化更多是中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习主席好这一口，那么战狼这种文化、战狼这种行为，他就不会断绝。他一个时期声量小一点，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的情绪他有些波动，所以薛涛讲出这个话来，是在习主席啊主持福建号航空母舰的交接仪式，习主席亲自向全世界亮肌肉的情况下，这个薛战狼出来要斩首，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就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有一个风吹草动，这些战狼他就会来表演的。所以他不是因为外交怎么样，他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情绪需要这些战狼做这些演出。当然这些战狼也认为做这些表演他们也会寻求利益最大化。所以这个薛战狼的这个斩首的言论呢，他向整个国际社会提示，就中国的战狼啊还在那儿，根本就没有走远。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一个非常劲爆也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就习主席啊遇到个烦心事非常窝火，就打掉的牙齿只能往肚里吞，但是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就习主席想忍气吞声就算了这个事，但是国际舆论、中国的网民的舆论在来回烧烤这个事，所以习主席实在忍不住了，今天呢终于啊通过特殊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怒火。这个吃了闷亏啊，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就吃了闷亏啊，这就憋着一口气儿。但这口气儿呢，假如能够不受什么刺激，哎，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但是习主席一直忍着忍着，但是也刁民不忍，天天拿这个事儿来烧烤，所以习主席今天终于要出一口恶气，但是也没解决问题，可能能解决习主席啊精神不崩溃的问题。我们分享中共的核心外宣媒体香港01今天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 LT 注意到很多国际主流媒体啊都引述了中共今天外宣媒体的报道，因为他报道内容啊确实太劲爆了。他报道标题是惩治近五年前被盗的127000枚比特币，官方报告称国家级黑客组织操盘。不知道网友看到这个标题什么感觉，我们再来分享他报道内容。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11月9日就今天发布报告，指柬埔寨太子集团首脑程志曾在2020年12月底被黑客攻击盗取127000枚比特币，也就是目前呢舆论流传很广的被美国查扣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这个比特币。然而这些比特币存放在攻击者钱包地址长达4年，几乎分文未动。就这个通过黑客手段呢，把城市的这个价值连城的比特币偷了之后呢，并没有动。他什么意思？他是埋下伏笔的，后面我会分析的。而美国政府今年10月宣告已没收城市相近数额的比特币，报告指这更像一场由国家级黑客组织操盘的精准行动，是一个黑吃黑的事件。就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中心报告，它的标题呢是鲁滨矿池遭黑客攻击被窃取巨额比特币事件的技术溯源分析报告。这个报告呢称当时被盗这批比特币呢，当时的价值市值35亿美元，就今天市值达到150亿美元。而且呢他就反复的强调这批比特币被盗之后一直没有用，就如果是一般的黑客用的盗的话，那早就用了，早就洗这个比特币了。这个奇怪的黑客呢，人家把钱抢走了之后啊放在那儿没用，所以他暗示一种结果呢，这个就是被美国政府偷的。那么直到去年6月22日至7月23日才把这一批比特币呢转移到新的链上地址，转移到新的地址上去之后呢，至今这一笔的比特币仍然没有动。所以中共的这个报告呢，他想形成一种结论，这个偷城市啊偷太子集团这个比特币的不是一般的黑客，就是美国政府偷的。那么这个报告是不是中国国家计算机中心病毒应急中心他们通过技术调查调查到呢？不是的， 这个他这个报告也露了马脚。他这个报告呢，是从美国知名的区块链追踪平台 ARKHAM 发布的一个报告啊，他去转载或者是原文照登的。那么接下来呢，他报告描述呢，这个是他自己推理的，他基本上他没有能力跟踪的。他接下来这段描述呢，就是真正习主席要表达的一种啊愤怒。自2025年10月14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程志提起刑事指控，并称没收程志及其太子集团超过 12.7 万枚比特币，该数额与2020年案件中的比特币吻合。目前美国政府在起诉书中暂未公布如何获取程志巨额比特币链上的地址的私伦。报告指出，种种证据表明美方没收的比特币正是2020年案件中被盗窃的同一批，是典型的国家级黑客组织操盘的黑吃黑事件。比特币作为加密货币，其链上地址用于标识比特币资产的归属和流向，掌握链上的地址的私人完全可以控制比特币链上地址中的比特币。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美国政府开始调查到最终起诉程志和太子集团是死于2023年。那么美国政府截获了12万7000枚比特币，他们并没有公布是怎么取得的，但是呢，他们认定程志和太子集团是一个违法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诈骗集团，而且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全球很多国家都有受害者。他是因为你违法，所以我把你的财产给你没收。那么美国政府公布这个事儿之后呢，实际上在币圈界啊，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非正式的消息，就美国政府他有些特殊工具，他就可以知道你的地址之后，他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虚拟货币给你劫持了。一般的国家没有这些工具，所以说美国政府有能力没收程志的比特币，这个呢已经不是新闻了，这个在币圈界啊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现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主席为什么感到非常窝火，因为美国不公布这个事儿呢，吃闷亏就吃闷亏了，本来习主席的势力范围事儿，美国给打劫了，打劫就打劫了，但是美国公开全世界炫耀，这弄得中国网民天天议论，怎么150亿美元这是我党的呀，这是我们的钱呢，怎么就被美国就给弄走了。那么这个事儿在中国舆论里边呢，对习主席压力非常大。为什么对他压力非常大？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网民发现这个程志太子集团与中共的关系非常好，中共的党媒非常正面报道程志和他的太子集团，甚至成为中国海外统战的一个强大势力正能量的代表，突然被美国发现揭发指控是全球最大的诈骗集团，而且呢与柬埔寨的一些电诈员密切相关，这个中国网民突然意识到，哎呀，弄来弄去这个响应全球的这个中国电诈员呢，弄了半天这个有党的支持啊，有习主席的加持，难怪这个做得这么大。而且全球最大的这个诈骗集团，你看我党根本不动手，去弄一些小诈骗员，缅甸的诈骗员，而且每天通报成绩放着最大的不弄，结果被人家美国一锅端了。所以说中国网民呢看到这个消息呢，是嘲笑习主席，你纵容包庇，你以为养肥了这些白手套，结果被人家美国一锅端了，嘲笑习主席啊弄巧成拙。第二个给习主席压力大是什么呢？既然是你我党培养的这些白手套也好啊，这些巨额财富也好，这本来应该是中共缴获的，你假如是有公心的话，没有私心的话，不是习主席白手套的话，本来应该是中国公安部缴获的，中国财政可以多150亿美元呢、啊。而你结果你看自己的人马福建人程志，自己的地盘柬埔寨，结果被人家美国一锅端了，这体现习主席无能啊。那不光是你的钱丢了，你钱都丢得很丢人呢、啊。所以一方面中国民众认为中共在背后支持这些国际电诈员，同时呢光天化日之下，在全世界的围观下，人家美国把赃款赃物都收走了，而且中共呢大气儿不敢出，所以给舆论感觉呢就是做贼心虚。那习主席怎么回应这个事儿呢？他也没办法回应呢，因为老百姓的这两大质疑就那么回事啊。你跟柬埔寨关系那么好，对这个太子集团这个事儿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呢、啊。而且从党的系统还给程志给太子集团那么多荣誉，不是你养的谁养的？你没办法辩论呢、啊。第二个，钱不翼而飞， 美国人天天炫耀，这个事儿你想按住啊，吃闷亏都不行，人家就得让你吃明亏。所以这个弄得习主席啊压力啊非常大，牙齿打掉往肚里吞，吞了之后呢还受到刁民的嘲笑，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么第三个相遇，网友分享观点，就习主席这一次不忍了，不忍了他公布这个调查报告能不能达到习主席的效果呢？你看从这个调查报告来讲，他实际上是很专业的，他在强调两个问题，他在为习主席解压。就第一呢，是美国啊截获这12万7000枚比特币啊，不是因为打击电诈，不是因为打击诈骗集团，因为他们是先偷钱后办案。怎么先偷钱呢？因为公开的报道，美国政府是2023年开始立案调查这个橙子和太子集团的，但是橙子的钱呢，这个150亿是2020年疫情当中就不见了。所以今天中方公布的这个报告呢，他想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先抢了钱，然后再来给安的罪名，再来去办的案。那言外之意，可能橙子太子集团呢还没那么坏，可能还不是个诈骗集团，或者是你美国的动机不纯，你不是为了办诈骗案，你是为了抢钱。这是他希望传递的第一个意图，就美国动机不纯。他希望传递的第二个意图呢，是黑吃黑，就橙子可能是个黑帮，但是美国这种做法呢也像是个黑帮，就是黑吃黑。所以综合这两点，美国抢钱在先，办案在后，第二美国用黑社会办法黑吃黑，所以我习主席啊就没有吃闷亏了，或者我习主席啊就不是被人家打劫了，煮熟的鸭子不是被美国拿走了，是美国本来就是偷钱偷走的。那么这两个解释能不能够改变中国网民对这个事件的议论的主要的倾向呢？因为中国舆论就关注两点，第一，为什么全世界最大的诈骗集团而是我党的各种标兵，各种啊表彰会的常客，哎，为什么我党会支持全球最大的诈骗团？这个他解释没有呢？靠今天这个报告，他仍然解释不了中国网民的这个质疑。第二，他能不能够解释中国网民的这种嘲笑，或者中国网民的这样一种啊不满？明明是自己控制的人员也好，财富也好，结果被人家抢走了，你就是无能啊！这个能不能解释呢？仍然解释不了，因为你今天仍然在为橙子太子集团辩解。好像他还有点委屈，你们办案之前就把人家钱抢走了，但是你回应了橙子是不是诈骗集团这个事儿没有呢？你仍然不敢回应。而且更让中共啊难堪的是，现在不要说美国抢钱，现在新加坡也开始抢这个太子集团呢剩余的一些资产在新加坡的，台湾也开始抢在台湾的，这一抢都是十几个亿，香港也开始抢，现在香港只剩点骨头渣了。那么你假如说美国抢，你怎么去对待香港抢、台湾抢、新加坡抢？因为人家抢啊都是因为你是个犯罪集团，活该被没收。所以 LT 认为，今天中国官方在隐忍了两个多月，被全世界嘲笑，习主席实在忍不住了，让发这个报告。LT 认为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嘲笑，让本来有一些中国正能量网友啊还不太理解美国怎么抢的，这次你还公开了人家怎么抢的。所以这个事儿给中共给习主席带来的负面影响啊，他只能够继续吞了。只能继续忍，他没有任何能够给中国网民啊，特别是正能量网民啊带来自豪或者带来满足的任何信息。这个事儿上就是你从头到尾都做错了，而且最后还眼看着美国发了一笔横财。这个橙子太子集团捐给美国的这些钱是个什么概念？给大家一个量化的概念，它就相当于习主席啊这两天热衷于搞的什么福建舰，它就相当于两艘福建舰的造价。就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福建号航空母舰的造价是500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70亿美元。所以美国没收的这批比特币啊，它就差不多是两艘福建舰航空母舰。所以习主席你看挺个肚子跑到海南去大阵仗的弄这个福建号，结果那头呢被人家缴获了两艘。所以习主席这个窝着火啊生闷气啊可能还会气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个政治事件。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